张九成，字子韶，祖先是开封人，迁居钱塘。他在京城游学，跟随杨时学习。有权贵托人送钱给他说，如果愿意跟我交往，就推荐你进馆阁任职。张九成笑着说，王良尚且羞于给碧玺驾车，我怎么能做权贵的门客呢？绍兴二年，皇上将要测试进士，下诏考官，直言进谏的列为高等。张九成对策时大致说，祸乱发生，是上天以此来开启圣人。希望陛下以刚强宽大为怀，不要因忧虑惊慌而自我沮丧。我看今人有必亡的形势，中国有必兴的道理。好战必亡，失去旧俗必亡，人心不服必亡，今人都具备这些。刘裕背叛君亲，投靠夷狄，狡猾的雏儿经营如同儿戏，哪里值得忧虑？前代忠心的君主大多以刚德为崇尚，去除谗言，节制欲望，远离佞人，防止奸邪，都是忠心的根本。如今街巷里的人都知道有父兄妻子的快乐，陛下贵为天子，冬天不得温暖，夏天不得清凉，黄昏没有安顿，早晨没有醒事，赶时商务，心中凄婉，难道不想办法迎接二圣的车驾回来吗？又说宦官出名是国家不祥的征兆，如今这些人的名字渐渐有所传闻，这是我所忧虑的，应当让他们安心做洒扫的差役，凡是结交往来的要禁止，干预政事的必须诛杀。他被提拔为第一名。杨时写信给张九成说，殿试对策自中兴以来未曾有过，没有刚强浩然之气，不为得失所屈服是做不到的。他担任镇东军签判，官吏不能欺瞒他。有百姓触犯严禁，提醒张宗臣想逮捕数十人，张九成与他争辩。张宗臣说，这件事是左相交办的。张九成说，主上多次下达慎行的诏令，你不体察圣意，却要观望宰相吗？张宗臣发怒，张九成便投下檄文辞官回家。跟从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，出自他门下的多是知名人士。赵鼎向朝廷推荐他，于是以太常博士的身份被征召。到任后改任著作左郎，升迁为著作郎。他说，我宋朝的家法就是人而已，人的体现尤其在于刑罚，陛下以减省刑罚为急务，而司法官却不顾念慎刑，希望下诏给司法官，救活多少人就给减考核年限。皇上听从了，任命他为浙东提刑，他极力推辞，于是给他公冠官，让他回乡。不久被征召任命为宗正少卿，代理礼部侍郎兼侍讲，兼代理刑部侍郎。大理寺将死刑定案上报，张九成审阅案卷，从头到尾得知实情，于是请求复核，囚犯果然是冤枉认罪的。朝廷议论想以平反冤狱给他奖赏，张九成说，我的职责是审慎用刑，可以邀功请赏吗？金人议和，张九成对赵鼎说，金人实际上厌战，却虚张声势来动摇中国。于是说了十件事，如果金人确实能听从我们所说的，就与他们讲和，使权柄在朝廷。赵鼎被罢免后，秦桧引诱他说，且成全我这桩事。张九成说，我为何要持异议，只是不可轻率行事，以求苟安罢了。秦桧说，在朝中要悠游委婉。张九成说，没有自己不正却能让人正直的。皇上问他对合议的看法，张九成说，敌情多诈，不可不察。因为在金言上谈论西汉灾疫的事，秦桧很厌恶他，贬他去任邵州知州。到任后仓库空虚匮乏，辽署请求督促酒税就欠未交的苗卷，张九成说，即使不能惠民，怎敢困民呢？这一年赋税收入反而比以前多。忠诚何柱说他矫情虚伪，欺世盗名，亲赴赵鼎，于是被削职。他为父亲守丧，丧期结束后秦桧取旨，皇上说，自古以来朋党怕人主之道，这个人却无所畏惧，可以给他公关官。在此之前，晋山僧宗杲善于谈禅理，与他交游的人很多，张九成时常往来其间。秦桧怕他议论自己，让司谏詹大方弹劾他与宗杲诽谤朝政，被贬谪居住在南安军。在南安十四年，每次拿着书到亮处，已立在庭院中的砖上，年久双脚的痕迹隐约可见。广帅送他金钱，张九成说，我怎敢随便拿取，全部归还。 秦桧死后被启用为温州知州。户部派官吏督催军粮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张九成写信痛陈其弊，户部坚持，张九成就请求公馆官回乡。几个月后病逝。张九成钻研经学，多有训诫，但早年与学佛的人交游，所以他的议论多有偏颇。宝庆初年特赠太师，封崇国公，谥号文忠。胡权，字邦衡，庐陵人。建炎二年，高宗在淮海测试世人，胡权因欲提问知道本天，天道本名，回答说商汤、周武王听从民意而兴起，夏桀、商纣听从天意而灭亡。如今陛下在兵戈锋敌之间兴起，外有祸乱，内有纷争，而策问臣数十条都置之于天，不听从于民。又说如今宰相不是晏殊、枢密，参政不是韩琦、杜衍、范仲淹，对策万余言，高宗见了感到惊异，想把他列为第一名，有人忌惮他的耿直，把他移至第五名。授予抚州军事判官，还未上任，恰逢隆佑太后到赣州避兵，金人追击，胡权因漕运檄文代理本州幕僚，招募乡丁帮助官军抵御，暗赏转任承直郎。为父亲守丧，跟随同乡先生萧楚学习春秋。绍兴五年，张俊开设督府，征召他为湖北仓署，他没有赴任。有诏命赴都堂审查考察，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推荐他，赐予诏对，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。绍兴八年，宰相秦桧决策主和，今时以诏谕江南为名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。胡权上书直言说，臣谨慎查核，王伦本是一个邪恶小人，市井无赖，近来因宰相没有见识，于是派他出使金国。他专事欺诈，欺瞒圣听，骤然得到美官，天下之人切齿唾骂。如今无故又使金使前来，以诏谕江南为名，这是想让我向他称臣，这是想让我像刘裕那样。刘裕向丑虏称臣，南面称王，自己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，一旦豺狼改变主意，抓住他捆绑起来，父子成为俘虏，因见不远。而王伦又想让陛下效仿他，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陛下所居之位是祖宗之位，怎么能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？陛下一屈膝，则祖宗庙舍之灵全部被夷狄玷污，祖宗数百年的百姓全部成为左任，朝廷宰执全部成为陪臣，天下士大夫都当列冠回冕，变为胡服。将来豺狼无厌的要求，怎知不会像对待刘裕那样对我无礼呢？三尺童子最无知，指着猪狗让他下拜，他会愤怒。如今丑虏就是猪狗，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猪狗，连童儒都感到羞耻，而陛下忍心这样做吗？王伦的议论竟说，我一屈膝，则子宫可还，太后可复，渊圣可归，中原可得。自从变故以来，主和议者谁不用此说诱惑陛下呢？然而最终无疑应验，则金虏的真伪已可知了。而陛下还不觉悟，竭尽民脂民膏而不顾恤，忘记国家大仇而不报复，含垢仁耻，举天下而臣服甘心。即使金虏确实可和，完全如王伦所说，天下后世认为陛下是怎样的君主？何况丑虏变诈百出，而王伦又以奸邪助之，子宫绝不可还，太后绝不可复，渊圣绝不可归，中原绝不可得，而此夕一屈不可复身，国事临沂不可复振，真可谓之痛哭流涕长叹息了。以前陛下辗转海盗，危如累卵，当时尚且不忍向金虏北面称臣，何况如今国事稍张，诸将精锐，士卒私愤，只如近来丑虏猖獗，伪玉入侵，本来曾在襄阳打败他们，在淮上打败他们，在倭寇打败他们，在淮阴打败他们，比起往时倒海之危已经万万，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，则我岂就出鲁人之下呢？如今无故反而向之臣服，想屈万圣之尊，下穷庐之败，三军之势不战而弃已尽，这就是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，并非可惜帝秦之虚名，而是惜天下大事有所不可。如今内而百官，外而军民，万口一谈，都想吃王伦的肉。谤议汹汹，陛下不闻，正恐一旦变乱发生，祸将不测。臣私下认为，不斩王伦，国之存亡未可知。 虽然王伦不足道，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也这样做。陛下有尧舜之资，秦桧不能使君如唐虞，而想引导陛下做实境，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因古意驳斥他，秦桧竟厉声责备说：“侍郎知道旧例，我难道不知道？”则秦桧的坚持错误，刚愎俱见，以字可见，而竟建议让台谏侍臣共同商议可否，这大概怕天下议论自己，而让台谏侍臣共分担谤言罢了。有识之士都以为朝廷无人，哎，可惜啊。孔子说：“没有管仲，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了。”管仲是霸者之左罢了，尚能辨左衽之地，而为衣裳之会。秦桧是大国之相，反而驱赶衣冠之俗，而为左衽之乡。则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，实在是管仲的罪人了。孙敬附会秦桧的议论，于是得参知政事，天下盼望治理有如饥渴，而孙敬在中书办时漫然不敢决断事情。秦桧说如可和，孙敬也说可和。秦桧说天子当拜，孙敬也说当拜。臣曾到政事堂三次发问，而孙敬不回答，只说已令台谏侍从商议了。参赞大政，突然冲位如此，假如鲁齐长驱，还能御敌抗武吗？臣私下认为秦桧孙敬也可斩。陈冲数枢密属官亦不与秦桧等共戴天，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，悬之稿阶，然后扣留金使，则其无礼，慢慢兴师问罪，则三军之事不战而弃自备。不然臣只有赴东海而死罢了，岂能居于小朝廷求活呢？奏书呈上后，秦桧认为胡权狂妄凶悖，鼓动众人劫持朝廷，下诏削除民籍，边管昭州，并降诏布告中外。几时中，中书舍人台谏及朝臣多救他的人，秦桧迫于公论，于是以胡权兼广州盐仓。第二年改任签书威武军判官。绍兴十二年，谏官罗汝吉弹劾胡权闻过是非，横议朝政，下诏削除民籍，边管新州。绍兴十八年，新州守臣张帝揭发胡权与客人唱和仇达，诽谤怨恨，移谪吉阳军。绍兴二十六年，秦桧死，胡权量移衡州。胡权当初上书时，疑心进士无师古刻板印行传播，今人用千金悬赏他的奏书。他被贬广州时，朝士陈刚中写信祝贺。他被贬新州时，同郡王廷圭赠诗送行，都被人告发。吴师古流放袁州，王廷圭流放陈州，陈刚中被贬为黔州安远县知县，于是死在那里。绍兴三十一年，胡权得以自行方便。孝宗即位后，恢复奉义郎，知饶州。赵队谭修德节明练兵官姓，皇上说久闻卿正直诚信，任命为吏部郎官。隆兴元年，升任秘书少监，提拔为起居郎。论史官失职之事四条，一说记住不必进城，使人主有不官使的美德；二说唐至二使立于吃头之下，如今在殿东南角，言行未曾得闻；三说二使立后殿，而前殿不立，请求在前后殿都分日侍立；四说史官想让他们直接上前，而阁门已未曾御牒，以今日无班次为辞，请求从今往后直接上前言事，不必御牒阁门，以及已有无班次为拘束。下诏听从。兼任侍讲国史院编修官，因讲《礼记》说：“君以礼为重，礼以分为重，分以名为重。”希望陛下不要以名气轻假于人。又进言请求定都建康，说：“汉高祖入关中，光武帝守信都，大敌与人争斗，不遏其咽喉，击其脊背，不能全胜。今日大事，自淮以北是天下之咽喉与脊背，建康则是扼之击之之地。若进据建康，下临中原，这是高祖光武兴亡之际。”下诏讨论寻衅，言者请求延缓日期，于是以张俊视察军队图谋恢复，侍御史王石鹏赞同。攻克富宿州，大将李显忠私吞金帛，并且与邵宏渊奋争，军队大溃，王石鹏自行弹劾。皇上非常愤怒，胡权上书希望不要因小错而自我沮丧。当时发生旱灾、蝗灾和星象变异，皇帝下诏询问政事得失，胡权应诏上书几千字 始终引用《春秋》记载灾疫的方法，指出政令的缺失有实相，上下沟通不畅也有实相，并且说尧舜能明察四方，通达四方的视听，即使有共工鲧也不能蒙蔽他们。秦二世把赵高当作心腹，刘邦、项羽横行天下却不得而知，汉成帝杀死王章，王莽篡夺地位却不得而知，汉灵帝杀死窦武、陈蕃，天下崩溃却不得而知，梁武帝信任朱毅，侯景攻破关城却不得而知，隋炀帝信任于世基，李密称帝却不得而知，唐明皇驱逐张九龄、安禄山，史思明酿成祸乱却不得而知。陛下自从即位以来，召回被贬逐的官员，与臣一同被召的有张涛、辛次英、王大宝、王石鹏，如今张涛离去了，辛次英离去了，王石鹏离去了，王大宝也将要离去，只有臣还在。把觐见当作忌讳，却想堵塞灾疫的根源，臣知道这一定是不可能的。胡权又说，过去周世宗被刘明打败，斩杀了败将何辉等70人，军威大振，果然击败了刘明，攻取了淮南，平定了三关，一天之内杀戮70位将领，难道还有将领可用吗？但周世宗最终能恢复疆土，不是因为平庸怯懦的人被除去，勇敢的人就出现了吗？近来宿州的战败，士兵死于敌人的不满原野，而败军的将领却用所得的金银贿赂权贵来为自己开脱，上天出现变异非常明显，陛下不实行信赏必罚来回应上天是不行的。他谈论那件事说，如今朝廷大臣把闭口不言当作贤能，把迎合讨好当作忠诚，逐渐导致心猿之性，这就是所谓一言丧邦。皇帝说，不是你就听不到这些话。金人请求何意？胡权说，金人知道陛下锐意恢复，所以用甜言蜜语来稳住我们，希望陛下绝口不提何字。皇帝把边防事务完全依赖张俊，而王之望、尹瑟专门主张何意排挤张俊，胡权在朝廷上斥责他们。胡权兼权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。张俊的儿子张氏被赐予金子官服，胡权封还奏章，说不应当这样对待功臣的儿子。张俊一向与胡权交厚，也不计较。11月，皇帝下诏应与金人何意派遣使节，在朝廷上广泛征询意见，侍从、台谏参与议论的共14人，主张何意的占一半，模棱两可的占一半，说不能何意的只有胡权一人而已。于是他独自上奏说，金师失守是因为耿南仲主张何意，二圣被俘北迁是因为何鲁木主张何意，维扬失守是因为汪伯彦、黄潜善主张何意，完颜亮之变是因为秦桧主张何意。议论的人却说，表面虽然何意，但内心不忘备战，这是从前权臣误国的话，一旦沉溺于何意不能自拔，还能作战吗？胡权被任命为宗正少卿，请求补外，皇帝不允许。在此之前，金将蒲察屠木，大周人率4州投降，萧齐率100名军士投降，皇帝下诏都任命为节度使。胡权说，接受投降自古就是难事，6朝7次得到河南之地，不久都失去了。梁武帝时，侯景从河南来投奔，不久就攻陷了台城。宣和、政和年间，郭药师从燕云来投降，不久就成为中原的祸患。如今金国的三大将归附，给他们高官厚禄，优待他们的部署，以维系中原的人心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把他们安置在禁地，万一包藏祸心，或者作为内应，将来后悔莫及，希望不要让他们掌握兵权，把他们的部众迁到湖广一带，以杜绝后患。乾道2年，胡权兼国子祭酒，不久被任命为全兵部侍郎。8月，皇帝因灾疫避居偏殿，减少膳食，下诏朝廷大臣谈论政事缺失和当务之急。胡权把救灾当作当务之急，把何意当作政事缺失。他论述何意的奏书说，自靖康以来到现在共40年，3次遭遇大变故都是因为何意，可见丑恶的敌人是不能与之何意的，这是明明白白的。那些尸位素餐的鄙陋之人，众口一词，牢不可破。他们不是不知道何意的害处，却争相主张何意，这是有3种说法的：一是偷安懦弱，二是苟且偷安，三是阿谀附和。偷安懦弱就不知立国之道，苟且偷安就不把毒酒当作警示，阿谀附和 就希望得到美观，小人的情状全都体现在这里了。今天的合议如果成功，就有可以哀悼的十件事，如果不能成功，就有可以庆贺的十件事。请允许我为陛下详细阐述，什么是可以哀悼的十件事呢？真宗皇帝时，宰相李沆对王旦说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一定会担任宰相，千万不要与敌人讲和。我听说，如果没有外敌和外患，这样国家常常会灭亡，如果与敌人合议，从此中原一定会多事了。王旦完全不以为然，不久就讲和了，天下才用耗尽，王旦才后悔没有听李沆的话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一件事。中原讴歌吟咏，思念归宋的人们日夜伸长脖子，盼望陛下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不亚于婴儿盼望慈爱的父母。一旦与敌人合议，中原就绝望了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二件事。海州、泗州是今天的藩篱咽喉，敌人得到了海州、泗州，就会打破我们的藩篱来窥视我们的内事，扼住我们的咽喉来制约我们的性命，那么两淮就一定保不住了。两淮保不住，那么大江就一定守不住，大江守不住，那么江浙一带就一定不得安宁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三件事。绍兴戊午年，合议达成后，秦桧建议派遣两三位大臣如陆允迪等，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。一旦敌人背弃盟约，劫持扣押陆允迪等人，于是皇帝下诏亲征，敌人又请求合议。他们反复无常，变化欺诈到这种地步，秦桧仍然不醒悟，像当初一样侍奉他们，侍奉得更加谨慎，贿赂得更加丰厚，最终发生了完颜亮的叛乱，惊动了京城。太上皇打算入海避难，行朝居民一空，前车之鉴不远，忽视而不警戒，臣担心后车又将倾覆了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四件事。绍兴合议首先议定绝不归还归正人，盟约的血迹未干，就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决议。凡是归正的人全部遣送回去，如程师回、赵良嗣等聚族数百人，几乎成为萧墙之内的忧患。如今敌人一定要求全部索要归正之人，给他们就会发生反侧不安的变故，不给他们敌人绝不肯就此罢休。反侧不安就会产生肘腋之下的身变，敌人绝不肯就此罢休，就一定会另外挑起争端，突然发生完颜亮那样的阴谋，不知道用什么来对付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五件事。自从秦桧当权二十年，耗尽百姓的膏血来喂养敌人，到现在府库没有一两个月的储备，千村万落生计萧条，加上蝗虫水灾，如果从此再合议，那么损害国家、祸害百姓，恐怕比这更严重了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六件事。今天的祸患，军费已经很大，养兵之外又增加岁币，而且至少以十年计算，费用不下数千亿，而岁币之外又有私人觐见的费用，私人觐见之外又有贺正旦、生辰的使节，贺正旦、生辰之外又有普通的使节，一个使节还没离开，另一个使节又来了，百姓疲于奔命，国库因迎送而枯竭，使中国贫困来养肥敌人，陛下有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？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七件事。我听说敌人傲慢的书信中要写上皇帝的名字，要去掉国号中的大字，要用再拜的礼节。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繁文小节，不必计较。臣认为议论的人应该斩首。四郊多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，处子问鼎是议事深以为耻的。献那二字，复辟以死相争。如今丑恶的敌人横行与多垒相比，哪个更耻辱？国号大小与鼎的轻重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献那二字与在拜相比，哪个更严重？臣子想要君主屈己服从他们，那就是多垒不足以为辱，问鼎不必以为耻，献那不必去争辩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八件事。臣担心再拜不止必然导致称臣，称臣不止必然导致请降，请降不止必然导致纳土，纳土不止必然导致贤婢，贤婢不止必然导致愚谶，愚谶不止必然导致像晋帝那样青衣行酒然后才痛快。这是可以哀悼的第九件事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想要做一个普通百姓还能得到吗？这是可以哀悼的第十件事。我观察今天的形势，合议一定不会成功，如果陛下前纲独断，追回使者魏启、康旭等人，断绝请和的议论来鼓舞战士，下达哀痛之诏来收拢民心， 天下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。如果这样，就有可以庆贺的十件事，节省数千亿的岁币是第一件事，专心五倍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是第二件事，没有书写名字的耻辱是第三件事，没有去掉大字的侮辱是第四件事，没有再拜的屈辱是第五件事，没有称臣的愤怒是第六件事，没有请降的祸患是第七件事，没有内土的悲哀是第八件事，没有贤婢愚趁的残酷是第九件事，没有轻易行酒的冤屈是第十件事。去除十件可哀痛的事，而趋向十件可庆贺的事，利害关系很明显，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，而陛下却不明白。春秋左氏传说，没有勇气的人是妇人，如今整个朝廷的士人都是妇人，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，请求把臣流放处死，作为臣子越位犯分警戒。自从扶黎之战失败后，朝廷舆论急于与敌人合议，放弃唐州、邓州、海州、四州四州给敌人。金人又想得到商州、秦州之地，索要岁币，扣留使者未起，分兵进攻淮河。胡权以本职错置浙西、淮东海道。当时金使蒲散忠义、何时烈志宁的军队号称80万，刘保放弃楚州，王彦放弃昭关，濠州、滁州都陷落了。只有高邮守臣陈敏在射阳湖抵抗敌人，而大将李保预先请求密诏为自己打算，拥兵不救。胡权弹劾他说，臣受诏命令范荣防备淮河，李保防备长江，紧急时互相救援。现在李保看着陈敏不去救，如果射阳湖失守，大事就完了。李保害怕了，才出兵形成犄角之势。当时天降大雪，河滨都冻结了，胡权先拿铁锤凿冰，士兵都拼命作战，金人于是退兵。过了很久，胡权被提举太平兴国公。乾道初年，胡权以吉英殿修撰身份任漳州知州，改任泉州知州，被催促回朝奏事，留任工部侍郎。入朝应对说，少康凭借一支军队复兴夏禹的功业，如今陛下拥有四海，不止一支军队，而即位九年复兴大禹功业的成效还不显著。又说各地多水旱灾害，左右近臣不报告，这是谋划国事的人的错误，应该命令有关部门迅速预先做好准备，请求退休。乾道七年，胡权被任命为保文阁待制，留在今年，请求离职，以副文阁职学士身份领外辞。上殿辞别时，仍然以归还陵寝、恢复故疆为言。皇帝说这也是朕的志向，并且问他现在去哪里。胡权说回庐陵，臣从前在临海曾注释诸经，想完成这些书。皇帝特赐通天犀带以示荣宠。胡权回去后，进献所著《易》《春秋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解，皇帝下诏收藏于秘书省。不久恢复原官，升任龙图阁学士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转任提举玉龙万寿宫，晋升端明殿学士。乾道六年，皇帝召他回京任金年官，胡权一并坚决推辞。乾道七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。去世后，谥号中简，有《戴安集》100卷流传于世。孙子胡圭、胡举都官至尚书。廖刚，字用中，南建州顺昌人，年轻时跟随陈冠、杨时学习，崇宁五年考中进士。宣和初年，从漳州司路被任命为国子路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时蔡京当权，廖刚议论奏事无所避讳，因父母年老请求补外，出京任兴化军之军。钦宗即位，以右正言召回，因父亲去世扶丧，扶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，因母亲生病辞官。绍兴元年，邻郡盗贼兴起，官吏都逃走了，顺昌百姓把廖刚当作依靠。廖刚劝说那些跟随盗贼的人回乡从业，不久其他盗贼进入顺昌，部使者发檄文命廖刚安抚平定。廖刚派长子廖驰去劝谕盗贼，盗贼知道廖刚父子有信义，也散去。廖刚被任命为本路提点刑狱，不久被召为吏部员外郎，说古代天子一定有亲兵自己统领，用来防备不测而加强主威，汉朝的北军、唐朝的神策军就是这类。 祖宗军制尤其严密，希望考察旧制，选拔精锐作为亲兵，平时作为护卫，行动时作为中军，这是强干弱支的办法。又说国家艰难已到极点，如今正在图谋更新，如果会稽确实不是长久驻留的地方，请经营健康亲自率领六军前往做固守的打算，以杜绝金人窥伺的意图。升任起居舍人、权力部侍郎兼侍讲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因母亲去世扶丧，扶丧期满后再次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廖刚说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兵，兵不可一日无食。如今诸将的军队驻守江淮不知有几万，起初没有积蓄，每天依靠东南的漕运来供应，这名已经疲惫，要挽救这个祸患，不如实行屯田。于是献上三种办法，将校有能涉建耕种的，应当加以优待赏赐，每耕种一顷田就转升一级官资；百姓愿意耕种的，借给粮种，再免除租赋。皇帝命令都督府安排实施。当时朝廷追究张敦、蔡卞误国之罪，追贬他们的官职，并下诏他们的子孙不得在朝廷做官。到这时，张杰从崇道观出任婺州知州，张景从太府城升任提举江东察言事。廖刚峰还诏书，如果这样怎么显示成见，于是把他们都改任辞官。廖刚全户部侍郎，不久升任刑部侍郎，请求补外，被任命为徽游阁直学士、漳州知州。七年二月发生日时，皇帝下诏要求朝廷内外官员议论政事。廖刚进言说，陛下有建立储君的封号，这是用来承接天意，向天下后世显示大公无私的，然而至今未正式确立名分，难道是因为有所等待吗？有所等待则是响应上天的诚意尚未达到，希望陛下明确昭告一祖，宋太祖在天之灵，正式确立太子的名号，布告朝廷内外，不隐藏这一旨意，将来即使有众多子嗣也不再更改，天下谁敢不服。皇帝读后深受震动，立即召廖刚急速到朝廷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廖刚说，臣的职责是纠察奸邪，应当务求大体，如果挑剔细枝末节，则不是臣的本心。又奏报经费不足，盗贼不止，事业功绩未立，命令不被人信服，以及军队骄横、官员冗滥的弊端。当时徽宗已去世，皇帝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仍然率领群臣摇拜渊圣、宋钦宗。廖刚说，礼节有轻重，兄长为君则按军礼对待他，自己为君则按兄礼对待他就可以了，希望陛下勉强抑制圣心，只在每年时节于内廷行家人之礼。皇帝听从了。殿前司强行赐字征名为兵，以及大将依仗功劳希求恩赏，所请求的多违反法令。廖刚知无不言，论列达四五次，骄横的人为之肃然。正一年因与秦桧有关系而得到美官，廖刚公开上书揭露他的恶行，秦桧怀恨在心。金人背叛盟约，廖刚请求启用有德望的旧相，安置在晋藩。秦桧听说后说，这是想把我置于何地，于是改任廖刚为工部尚书，而用王赐翁为御史中丞。起初边防警报传到，从官在兜堂集会，廖刚对郑义年说，你用全家百口担保金人，如今金人已背弃盟约，你有什么面目还在朝廷？郑义年请求奉辞离职。王赐翁与右建议大夫合著弹劾廖刚推荐流访陈渊，相互结为朋党。于是廖刚以徽游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公，第二年退休，在绍兴十三年去世。有四个儿子，廖池、廖过、廖岁、廖聚，都担任高级官职，本地人称他们为万旦廖氏。李代是东平人，曾祖父李参官至尚书右丞。李代未满二十岁进入太学，因此居住在开封。因恩因补官，起初调任渤海县尉。当时州县组织民兵，百姓从田间征发，不熟悉操练和进退的节度，有时喧哗不听命令，李代设立赏罚来整肃纪律，几个月后都精练了，队伍按军法排列，不刺史检阅，没有一个人扰乱行列，于是向朝廷推荐他，改任为合入官，多次升迁至通判济州。当时高宗以大元帅身份经过济州，郡守自认为才能不及，推让李代代理州事，李代办理军需没有缺乏。适逢大元帅府 劝进皇帝登基，车驾一物都未备办，李代熟悉典故，裁定制度，不久就办妥了。皇帝身为赞叹赏识，立即任命他为随军捻运。皇帝在南京即位，任命他为山东捻运，改任金部郎。随从皇帝车驾到维扬，敌人侵犯行在所，立即取金部中有关国家金赋重要的账簿携带而行，到镇江交给皇帝。当时是建炎三年二月，宰相吕夷浩向皇帝进言，当天就召见李代。不久遭逢父丧，诏令起复，以中散大夫直龙图阁担任御营史司参议官兼错置军钱财用。苗阜、刘正彦叛乱，吕夷浩、张俊集结秦王军队，李代流着泪对诸将说，你们只管前行，不必担心军粮，军队所到之处粮食都预先备好。事情平定后，与赵哲等人一同入队，皇帝慰劳他们，诏令转三官，他推辞不受，任命为全户部侍郎。四年，加显摩格代治，担任淮南、江、浙、金湖等路制置发运使。不久，因军旅刚刚安定，请求服完余丧，诏令允许。绍兴二年，任云州知州。次年，一任信州，不久提举江州太平官。五年十月，以旧职任命为两浙路转运使。进言，祖宗定都大梁，每年漕运东南六百余万斛，而六路百姓没有飞晚运输的骚扰，这是因为所运的是官船，所用的是兵卒。如今皇帝铸币这右，漕运距离不如中都远，而公司都为此困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用的船大半从民间征收，往往凿井沉船来逃避差役。如温州、明州、黔州、吉州等处设置的造船厂，请求委派各州守臣错置，招募兵卒千万，使臣管押，这样害处就不会波及百姓，可以逐渐恢复漕运旧制。诏令公布错置。不久，加徽游阁直学士、升龙图阁直学士，任四川都转运使兼提举成都等路查事，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。自西宁、元丰以来，开始在西州、秦州、荣州、黎州等处置场买马，而川茶流通于永兴四路，所以成都府、秦州都有榷茶司。到这时官陕已失，李代请求合为一司，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，以节省冗费，朝廷听从。过了一年，诏令李代将每年收支数目详细奏报。李代于是考其本末，详细奏报说，绍兴四年所收钱物3342万余贯，比支出缺51万余贯。五年收3060万贯，比支出缺1000万余贯。六年未见数字。七年所收3660万余贯，比支出缺161万余贯。历来遇到年度预算有缺，就添发钱引补助。绍兴四年天印576万道。五年天印200万道。六年天印600万道。如今饭料太多，钱引价格顿时跌落，因此未曾添印。此外，每年所收钱物中有上贡、进奉等名目1599万，这是四川每年的旧额。其中劝谕、积赏等项名目钱物共2068万，是战事兴起以来每年收入所增，比旧额已超过一倍，对百姓的征收可谓沉重了。臣曾考刘晏传，当时天下每年收入民钱1200万，而专卖占一半。如今四川却盐、却酒每年收入1091万，超过刘晏专卖收入很多。各种名目钱以三倍于刘晏每年收入之数，他以1200万赡养中原军队而有余，如今以3600万贯赡养川陕义军而不足。又如折孤及正色米一项，总计265万石。只以绍兴六年朝廷所掌握的官兵人数计算，共68449人，绝无一年用265万石米的道理。其中官员11007员，军兵50749人，官员数量比军兵数量约1/6，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1/10，说明冗滥在官员，不在军兵。祭司虽知冗滥，但无力裁减节制，即使是宽裕多余也不敢除减，这是朝廷不可不知的。蜀人最感痛苦的是抵买和搬运，因为抵买不摊派则不能完成，摊派则不能没有骚扰，搬运事情稍缓则船户独自受害，紧急则税户都受其害。 要节省漕运不如屯田，汉中之地约收25万余石，如果将一半充作不靠水运地方的年度用米，以一半对简川路抵买搬运的年度用米，也可以稍微宽舒名利。同时陈义伟派官员在新元府扬州就地抵买下卖50万石，明州要就地抵买20万石，加上用银田所收一半支数12万石，三项共计57万石。每年水运应付阆州、利州以东用米58万石，如果得到这三项，可以全部免除川路抵买搬运，这是体恤百姓的实惠，守边的良策。诏令褒奖，因与吴界不和，即与辞路官。9年，金人归还我三京，命令李代为京畿都转运使。孟宇当时代理东京留守，暗通金国使节。李代察觉其隐秘，孟宇不能平，向朝廷诉讼，并让人告诉李代说金人带兵来了。李代说，我家享受国家俸禄200年，承受陛下重任，万死不足报答。我老了，岂能向金人下拜？头可断，膝不可屈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将痛骂而死。告者惊恐而去。将圣节，孟宇失礼行礼，被李代抓住把柄，孟宇自我弹劾，李代因此请求罢职，于是被削职与辞路回家，而孟宇后来以京师投降金人。李代不久复为龙图阁代治，洪州知州。16年，因病求辞路。18年去世。赵开，字英祥，蒲州安居人，考中元符3年进士。大观2年，代理辟雍正。因举荐改官，立即全家到京师，在卫氏买田，与四方贤俊交游，一而探知天下利弊应当心肺之事。这样过了7年，慨然有通变就弊的志向。宣和初年，任命为礼制局校正检阅官。几个月后局被撤销，出京任鄢陵县知县。7年，任命为讲义司检祥官。赵开善于心算，从检祥官罢任后，任命为成都路转运判官，于是奏请免除宣和6年所增加的上贡任额冈部10万匹，减免绵州下户之一利州水角钱1/3，又减免蒲江六井从元符到宣和所增加的盐额，列出其等级次序，称为鼠尾账，公布相互每年所应当缴纳的折科等实数，使人人知晓，相需不得隐匿篡改。他曾说，财力的源头应当出于统一，祖宗朝天下财政全部归三司，各路吏员各归曹司，所以官省势力合并废除以还，曹司则利弊可以参究，而没有牵制阻碍的祸患了。于是指陈确查买马的5种害处，大致说，黎州买马，嘉佑年间每年定额才2100余匹，自从设置司确查，每年定额4000匹，而且养马兵超过1000人，仍不够用，多费衣粮，这是第一害。嘉佑年间用银券博马，价格都有定准，如今长官趁机作奸，不及时复货，给彝人空券，让他们等候次序，彝人怨恨，毕生边患，这是第二害。最初设置司确查，从转运司界本钱52万名，从长平司界20余万名。自西宁至今将近60年，就借的没有偿还一文，而每年借的仍与最初数目一样，这是第三害。确查之初，愈发给查户本钱，不久在定额外更增加合买，有时就强迫以预借钱充合买，查户因此破产，而官府买查每年增加，查业日益杂乱，官查既不能引用，则私贩公然盛行，刑罚不能禁止，这是第四害。太平时期蜀查入秦的占10之8/9，还担心积压难卖，如今官垄权被焚荡，仍居守旧额，究竟有何用处？查兵官吏白费衣粮，不免苛配州县，这是第五害。请依照嘉佑旧例全部废除确查，仍令转运司买马，这样五害一并去除，而边患不生。如果说确查不能立即罢除，也应当一并归转运司，大幅削减定额以苏西查户，降低定价以惠利查商，这样私贩必然衰落，盗贼消除，本钱既已常在，而利息钱自然充足。朝廷认为他的话正确，立即提升赵开为都大提举川陕查马事，让他推行。当时是建炎2年，于是大改查马之法，官买官卖查一并罢除，参考政和2年东京都查务所创立的条约，印给查引，让查商持查引与查户自行贸易。 改成都旧买卖茶厂为合同厂买饮所，仍在合同厂设置茶室，交易者必须经过市场，茶饮与茶必须相随。茶户十人或十五人共为一保，并登记茶铺姓名，互相监察饮带贩运的人。凡是买茶饮，每斤春季为钱70文，夏季50文，旧所缴纳的市吏头子钱依旧。茶所经过的每斤征1钱，铸征1钱半。合同厂监官除宴饮、秤茶、封记、发放外，不得干预茶商、茶户交易的事。旧制买马及3000匹者转一官，近来只以所买数推赏，往往有一任转数官的。召开奏请，请推赏必定以马到京时收数为标准，如果死于途中，降职有差。到4年冬，茶饮收息达到170余万名，买马超过2万匹。张俊已知枢密院宣府川署，一向知道召开善于理财，便承制命召开兼宣府处置使司、随军转运使，专门总领四川财富。召开见到张俊说，蜀地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，丝毫不能增加，只有专卖货物稍有盈余，而贪婪狡猾的人据为己有，互相隐瞒，只有不惧怨骂，果断而敢行，才可救一时之急。张俊锐意复兴，委任召开而不怀疑，于是大幅度改革酒法，从成都开始。首先废除公使库卖供给酒，在原来铺买方场设置阁槽，设立官员主管，区和酿酒器具官府全部自己购买，允许酿户各自带着米到官场自己酿酒，每十米缴纳3000钱，加上头子钱、杂用等22钱。酿酒的多少，只看缴纳的钱，不限数量。第二年，就在四路普遍推行这个法令。又效法成都府的法令，在秦州设置钱引物，在新州古铸铜钱，官府卖银券，允许百姓用钱引或铜钱购买。凡是百姓的钱应当缴纳给官府的，都允许用钱引折合缴纳，官府支出也如此。百姓私下用钱引交易，在1000文和500文面额上允许随行就是提高价值，只是不得降低。法令流通后，百姓认为方便。起初钱银两料通行才250多万，到这时增印到4190多万，百姓也不嫌多，价格也不下跌。宣抚司获得假钱引30万，盗贼50人。张俊想听从有司的讨论，依法处死。召开对张俊说，相公错了，假使钱引是假的，加上宣抚使的印就是真的，在这些人脸上刺字，让他们造钱币，这样相公一天就获得30万钱，又救活了50人的命。张俊说好，完全按照召开的话办。最后又改变严法，这个法令实际参照大观年间东南东北盐钞条约，设置合同厂盐市，与茶法大致相似。盐引每一斤缴纳钱25文，土产税有增添等共缴纳9钱4分，经过每斤征收7文，铸卖征收1钱5分，如果用钱引折合缴纳，另外缴纳称提刊合钱共60文。起初改变专卖法，怨骂四起，到这时召开又建议更改严法，谏官就上奏说不便，请求罢黜以安定边缘百姓，并且说如果认为大臣建议务必保全事体，必须变更制度，就请求下札子给张俊召会。下诏把奏章给张俊看，张俊不改变。当时张俊担负重任，在秦川治兵，经营两河，每10天犒赏每月赏赐，希望得到士兵效死力，费用不可计量，全部依靠召开办理。召开竭尽心思于财政，计算没有遗漏，虽然支出费用不可计数，但盈余的资财好像还有剩余。吴介任四川宣府副使，专门负责战守，对财政盈亏从不过问，只是根据军期催促办理，与召开意见不合。吴介多次因粮饷供应不上向朝廷申诉，召开也弹劾自己年老疲惫，请求离职，朝廷没有允许，于是特别设置四川安抚制治大使的官职，任命习义担任。习义以前是执政官，诏令其地位在宣抚司之上，朝廷议论担心不妥，于是又诏令张俊视察军队于京、湘、川、陕。6年，撤销绵州宣抚司，吴介仍以宣抚身份治兵事，军马听凭吴介调拨，钱物则委托召开掌管收存。不久任命召开为徽游阁代制，加授吴介两镇节钺。又降旨都转运使不应当与四路曹臣同列官衔，成都、铜川两路曹臣与都转运使因供应军需钱物延误期限，各降两级。朝廷故意这样一扬， 使他们相互化解矛盾，赶紧办理粮饷供应。而赵开又与习义不和，上奏抗辩，请求将原来宣抚司的年度计划应付军期，不许其他司分拨之用。又指陈宣抚司截留督漕运司的钱，在果州、阆州买米不对。又说供应无界军需，绍兴四年总共是钱1955万7千余名，五年比四年又增加420万5千余名。四川如今公司都困乏，四面无所取给，事情危急，实在很可忧虑，希望允许以查马斯奏计到朝廷，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朝廷知道赵开与吴界和习义有矛盾，于是诏令赵开到皇帝所在地，用李代代替他。正赶上疾病发作没有成型，提举江州太平官。七年恢复右文殿修撰，都大主管川陕查马。赵开已经生病，多次上书请求离职，下诏准许所请，提举太平官。十一年去世。使臣论曰，秦桧执掌国家权柄，他贻误宋朝大计，固然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张九成的对策，胡权的奏疏，忠义凛然。廖刚请求重新任用有德望的人，难道是苟且迎合时好的人吗？李代、赵开大概就是所说的可以让他们治理赋税的人吧。